教会是神的家，
基督是教会的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2000多年，神在工作，复兴之火一直燃烧。
良友圣经学院周广亮牧师主讲。教会复兴运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呢，我们上第四课，课题呢是接续上一堂课《新约的复兴》，新约圣经所讲的复兴。我们会从新约圣经的一间教会做一个教会布道、职堂、奉信、成长的个案探讨。那么下一堂课第五课开始呢，便进入近代教会史里面的奉信布道家的认识。我们首先会从西方的奉信布道家，由怀特菲尔德开始，约翰威斯里然后美洲那边的爱德华兹等等。那么我们再有三堂课的时间看一下我们中国的奉信布道家。我们先看一段圣经，使徒行传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九节和二十节是这样说的：凭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然后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今天我们要看的新约圣经教会个案，是以弗所这个城市里面的教会的建立、成长，还有作为教会复兴运动，我们能够学到怎样的属灵功课。首先，我们看以弗所这个城市的大致情况，然后呢，我会分为七点来看以弗所教会的复兴跟以后所成长的经验。以弗所城的概况是这样的，它是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最重要的一个城市。以前它有一个内陆港，但是现在呢已经没有了，已经预塞了。这个内陆港呢是通往凯斯提河，再由凯斯提河连到5公里以外的爱琴海。那么从这里呢，以弗所在水路方面的交通呢都有优势，所以它是一个商贸的中心。有研究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它的人口呢曾经超过25万，也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它不但是最大的城市，也是政治、文化和商贸的先进城市。所谓的最大的城市呢，应该是指小亚细亚。在罗马帝国当时呢，除了罗马这个首都大城之外呢，安提阿、亚历山大，就北非的亚历山大，还有这里以弗所都是大的城市。那么在古代有所谓的七大奇景，古代七大奇景之一呢就在以弗所，可惜的是雅迪米神庙，也叫做戴安娜女神庙。以弗所城的这个钱币啊，我们说铜钱呢，上面有几个字叫尼哥罗斯。尼哥罗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庙的守护者。以弗所城呢本身就是守护亚迪米神庙的这样的一个城，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迷信，甚至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迷信中心、邪术中心。这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呢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九节讲到传福音以后有人悔改，把迷信的书拿来烧掉呢，那个价钱价值呢多到是50000块钱。好了，这是以弗所城的大致情况。 那么以弗所成的教会是怎样建立的呢？人们是怎样信主的？然后呢，他的这个奋兴是怎么样兴起？复兴是怎么起来的？教会是怎样成长的？成长以后又怎样了呢？我们以下用几点来看一看。我说共有七点。第一点是早期的门徒和他们需要纠正的信仰。以弗所早期的门徒呢，在宣教队保罗所带领的这个布道队来到之前呢，其实已经有门徒了。我们从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看到这件事情。保罗在那里呢，遇到几个门徒，不是保罗向他们传福音的，而是他们已经有了。可是保罗问他们，跟他们谈话，你们受的是什么洗的时候呢？原来他们受的是约翰的洗，施洗约翰的洗。那共有十二个人，这是第七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已经有十二个门徒悔改啊，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只是他们没有听说圣灵降临，圣灵的洗，也就是对于《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呢，他们根本不知道。对使徒彼得所见证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这些我们从第二章一直看到十八章的这个救恩的这些新闻呢，只是他们不知道。严格讲呢，这十二个门徒呢也是不明白圣经的了，因为圣经也有讲到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要将他的灵浇灌有血气的人，也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彼得解释过的。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新发生的事情，对教会的一些增长，他们不知道。那这是以弗所城里面最早的我们根据这段资料历史知道的情况。在这里我们留意一件事情，作为信徒，作为教会的这个基督徒呢，对外界的新闻，外界的消息不能够不闻不问。因为你不留意所发生的新闻的话，很容易落入错误的信仰。是需要有纠正，信仰是需要有纠正的，这每个人的情况都是这样。但是在以弗所教会的这十二个人呢，给我们特别看到这一点，所以保罗就指正他们，帮助他们，纠正了他们。第五节，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这是最早的十二位以弗所教会的门徒。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要封闭自己，这是第一。第二呢，从使徒行传的十九章八节到十二节，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努力的布道，而且呢福音遍传了，努力布道，福音遍传。第八节那里，保罗按照他一直的做法，惯常的作风呢，就是先到会堂里讲道，圣经说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那么因为有的人心里刚硬不信而且呢在众人面前毁谤着道，这是一个逼迫，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呢跟他们分离。但是保罗有没有放弃呢？没有。这也是我们传福音侍奉主要留意的。保罗就会堂不方便，你们不让，你们反对，我现在呢就到推拉奴的学房，在那里天天的辩论很有恒心，一坐呢坐了大约两年之久。这个地方呢，按我们现在的想法呢，应该是始于一个教育中心呢，或者文化中心呢，或者是一个补习文化学术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一个地方。保罗就在这里两年之久，结果圣经说有一个结果，叫一切在亚细亚，就是土 土耳其这一大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呢，保罗共花了2年零3个月，在前前后后加上其他的经文呢，你看20章31节的话，保罗说他有3年的时间在以弗所，这样就建立了那里的信徒门徒，我们说以弗所的教会在以弗所兴起了。他相当努力的，我们说保罗努力布道。等他以后呢，回耶路撒冷的行程途中呢，再经过这个米利都的时候呢，特别邀请以弗所的长老来给他们训勉。在《使徒行传》20章20节以下的经文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当他讲到31节的时候，他对他们讲了这样一句话：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下面留意，弟兄姊妹，保罗说，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昼夜不住的流泪，所以保罗真的是很付代价的，是真情的、热情的，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在前面呢，20章20节那里，他也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努力的程度呢，我们可以归纳成这小小的4点：第一，他的教导是全面的，没有什么是避讳不讲的，只要对他们有益，他都教导。第二，无论是在公众的场合，或者是在各信徒的家里面，他都教导。第三，他热情的劝诫，包括了不住的流泪。第四，以致呢，19章10节我们看到，主的道传遍了小亚细亚。这样，这就是他努力的布道，直堂使福音遍传到那一个地区。以弗所教会的复兴呢，到这里还没有讲完。接下来19章13节到20节，19章13节到20节呢，便是真正要在以弗所这个地方面对的属灵征战了。因为前面我们一开始介绍以弗所城呢，它有个特点，就是这个亚地米神庙的自称是守护这个庙，当时古代七大这个奇景之一。当然建筑方面、宗教文化方面，它是非常壮观的。若用在今天的话来讲呢，它应该是一个旅游很好的、吸引游客啊，这个提升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但是它是迷信。所以呢，从13节开始，我们看到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呢，向着被鬼附的人随便擅自说耶稣基督的名怎样怎样，但是恶鬼认出这个情况，所以呢，甚至恶鬼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那就在这一个新闻里面呢，15节到16节，我们发现结果啊，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这里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属灵的征战，被鬼附的人的巫鬼认识耶稣，也知道保罗在那里2年多传福音的见证跟情况，所以呢，这些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呢，不能够把鬼赶出去，反而这个恶鬼呢、巫鬼呢，跳到这个犹太人身上，制服了其中2个人，使他们光着身子，而且受了伤。那这个新闻传出去以后，以弗所的人知道啊，耶稣基督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主，是真正的上帝，而保罗是传扬耶稣基督的人。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以弗所的大复兴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 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这就是悔改了。教会复兴，教会复兴运动是一个悔改运动。今天呢，我们是第四课，我们觉得这个教会复兴运动啊不容易做，讲课是容易的，但是让这个课文的内容、圣经的道理、教会历史的经验，这些劝勉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发生作用呢，是我们不能够做到的。必须要仰望耶稣基督自己的灵，当神的灵做工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承认自己所行的事，所行的不合神心意的事。这是在过去我们讲旧约的复兴也好，或者是第一堂课讲复兴的正解，复兴的意思是什么，在圣经里面的经文怎么用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弟兄姊妹，我们总结一下13节到20节以弗所的属灵征战呢，要4点。第一，使徒保罗神借着他行了非常的奇事，不是一般的神迹奇事，是非常的奇事，这是11节我们看到的。第二，能够直面念咒赶鬼者，当然这是神的恩典，是圣灵的彰显，也是保罗做了2年多传福音以后，整个的城市那个环境、那个属灵的气氛、那种爱主、福音被传开、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的这种环境，我相信已经有了。在研究这个以弗所城的考古历史、考古资料里面呢，提到一个东西叫以弗所信件。什么是以弗所信件呢？就是它的内容呢，都是一些念咒的、护身符啊、辟邪的，是完全是迷信的。它是不是没有作用？我相信不是的，有黑暗的灵、邪灵、犯罪的灵在当中。历史告诉我们，考古学告诉我们，早于主前第4世纪，以弗所城就有这些以弗所信件。现在，耶稣基督的灵得胜了。也因此，刚才我们读了18节，他们有认罪悔改，实际的行动就是19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人把这些不合神心意的念咒的迷信的书拿来烧掉，价钱一共是50000块钱。50000块钱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一个人一天的工资是1块钱，一个人一天的工资，所以呢是50000个人一天的工资这样的价钱。作者就在这里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听到20节这每一个字呢，来回忆以弗所城或者以弗所这个信徒当中所有的见证呢，我们说以弗所教会曾经经历过属灵的大分兴，很多人归主，很多人彻底悔改了。
诗人说，他用美物使你的生命得以满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返老还童是信仰的活力，生命更新的见证。愿我们靠主的灵突破僵化的思维和消沉的态度。
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
接下来第4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领袖呢，接受了特别的关注、特别的培训或者特别的劝勉，那就是《使徒行传》20章17节到38节我们所看到的。我说这是教牧的栽培、教牧的培训。我们在圣经很少看到哪一个教会的领袖或者长老在保罗繁忙当中也安排时间给他们 很长的一段的训勉。这里20章17节到38节的劝勉呢，内容非常好，我们在这里不是讲到，只是提一下，你慢慢看。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查考一节经文，那就是提摩太前书1章3节，那里有这样一句话，保罗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提摩太前书1章3节呢，告诉我们保罗还特别安排提摩太在以弗所做信仰的教导。那么这里讲到保罗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呢，我们对照使徒行传，应该是在第20章，也就是在以弗所城的大复兴以后，20章1节，那里说，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所以保罗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所以我们说，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做劝勉之后呢，还为了这间教会的信仰健康，把他最得意的年轻的同工提摩太留在当中帮助他们。这个是第4点，我们看到对教牧的栽培，对这间教会使徒保罗所投入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健康的教导，这是第4方面。第5方面，我们在新约圣经有一卷书信，很多人都很喜欢的，叫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就是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所以呢，我们说这间教会的成长不但是经历了属灵的大复兴，而且另外有使徒保罗的文字牧养，文字的牧养。你看，保罗在哥林多侍奉了2年，这是《使徒行传》18章11节18节我们知道的。但是在以弗所侍奉了多久啊？3年。在使徒保罗宣教旅程的人生当中，他停留最长的一个城市是哪一间城市呢？就是这里，以弗所。之后，他更写了以弗所书来跟进、来牧养、来教导。我们仔细留意以弗所书第1章17节到23节，他那个祷告的心愿，还有第6章末了讲到的这个全副的军装，来装备自己，来打好属灵的征战。我们都知道是针对以弗所城的这一种特殊的属灵需要，保罗所花的心思。这是以弗所教会在成长当中的第5方面，有文字的牧养，以弗所书。第6方面，就来到了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那就是启示录了。在启示录的时代，当然是稍微晚一点的时间，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所写的。那么第2章跟第3章讲到7间小亚细亚的教会，我们的主写信给这7间教会，做他们属灵情况的诊断，然后叫他们悔改，能够复兴过来。其中的第1间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在启示录2章1节到7节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有称赞，称赞他的行为、他的劳碌、他的忍耐、他的信仰和坚忍，还有他恨主所恨的。在2章1到3节还有第6节我们看到的。可是启示录这里呢，主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唯一的责备是什么呢？是2章4节。当我们读2章4节的时候，要回顾过去，在使徒行传19章，从12个早期的门徒开始，经历了保罗2年多3年的时间的布道努力，属灵的大复兴以后，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来看，来到启示录2章4节，我们的主怎么说？他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责备。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这是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么这个责备之后有没有解药呢？我们的主责备我们，指责我们，永远是为了我们好，是带着慈爱跟怜悯的，所以他有一个能够重新复兴的一个解药，能够有生命健康再次活跃的这个解药，那就是二章五节，仍然是启示录。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弟兄姊妹，第六方面是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诊断，有称赞，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要悔改的，那就是责备他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解药是什么呢？三方面，回想是在哪里离弃了主的爱，然后呢，悔改，悔改是什么呢？行起初所行的那个合神心意的事情。如果不悔改的话，登台便挪去。而作为教会，为主发光的教会的登台，如果挪去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我们凭着主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勉励，我们侍奉的教会，是不是像以弗所这样，曾经经历大复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但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却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在第一堂课我们也说过了，为什么需要教会复兴运动？因为教会在一段长时间里面，如果渐渐冷淡下来的话，要重新悔改，来更新自己，按着神的心意去康复过来。最后第七点，第七点是使徒约翰的牧养。根据第四世纪的教会史，这个作家呢是优西比乌，我们说最早的教会史，优西比乌所写的。他讲到，在迫害约翰的暴君离开世界以后，老约翰从巴摩海岛回到了哪里呢？回到了以弗所城，而且住在当中侍奉。优西比乌引述艾人纽和亚历山大的哥利缅，表明保罗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但是约翰回到其中领导教会，牧养他们，一直到使徒约翰在以弗所离开世界。直到今天，到土耳其古老的以弗所城的遗址呢，那里有传说是使徒约翰的坟墓，有一个墓园。愿主借着以弗所教会的建立、成长跟最后的光景，跟我们的主这么爱他，有这么多主所重用的仆人在其中的这个历史，激励我们，我们的教会要复兴，要恢复起初的爱心。好，第四课，新约圣经所讲的复兴，我们探讨到这里，谢谢。
复兴的火焰正燃烧。